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早安，让我们用蒙恩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产业。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产业。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 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哦哟
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在旷野之中，在极难危迫中，在被仇敌追杀之时，主啊，真的是求你赐下那力量，让我们安静等候，回转向你，不看我的困难，单单仰望你，单单仰望你。愿你大能的手扶持我们，使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那仇敌四面环绕的情况之下，我们蒙受你极大的恩典，你以道路指示我们，你以云柱火柱引领我们，使我们知道当行的路。主啊，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主啊，这是真真实实的，这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真理。你就在这里，你一直都在，你从没离开过。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愿我们时时刻刻就想到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爱你，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渴望你的引领。主啊，愿我们在你里面全然蒙你的恩惠与慈爱，愿我们远离我们的罪恶过犯，就如同东与西一般。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这一切都仰望在你，仰望在你，仰望在你，仰望在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孩子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那得胜、荣耀又复活的名。阿门。我们来读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上》第十三章，《历代志上》第十三章，《历代志上》第十三章。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和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
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让我们来默想神的话。
大家早，
早！
感谢神，让我们来享受这个幸福吧。昨天提到了大卫跟随他的人，是通达食物的人，真的好棒哦！但亲爱的家人，就是说，很多的事情都不是那么单一的，就是你遇到的困难也不是那么单一简单的，所以。当你要做一个通达食物能够跟随紧紧跟随神的人的时候，好像那个困难变得还蛮复杂的。然后不只是复杂，还很多条线。 就会让你心烦意乱，没有办法一心一意。我想这也是一个历程，这是一个历程。我们需要更多更多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境况，然后把自己境况带到神面前。我们的神是慷慨又爱我们的神，所以一定会来帮助我们，提点我们，也陪我们一起来突破这些困难。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到有一个复杂的事情。从今天13章开始到16章，都会在讲关于搬运神的约柜这件事情。它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经过了惊涛骇浪。神的约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对神的求问。但是呢，这个约柜啊就被带到了别的地方。那大卫呢，他就很想把约柜赢回来。你说一个渴望渴慕神的人，神的东西在外面这是很难受的，一定是没办法，一定很想让神的东西回来，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想让约柜赢回来，这是他的心里的渴望啊，因为他都已经做王了嘛，对不对？所以要让神的约柜回到以色列，因为在扫罗那个时代，神的约柜是被忽略的。那我们看见大卫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一定不是只想建立一个政治的王国，他很希望他的百姓能够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了哈，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那这里讲到了这个在决定运送神的约柜的这个过程，我们一开始可以看见大卫就先问他的勇士，就是那一群跟他生死与共助他德国可以倚重的人，就跟他们开会，然后就全会众在商议，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而且他们在跟他开会的时候说，你们若以为每件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所以他们也问人，也请教他的同工，他的一起伙伴，还有会众大家如果有一致的看法，知道都一起祷告，知道这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就来这样做。这是一个领袖做重要决定的一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领袖要跟神商量，要跟人商量，是不是我们一个对神有信心的，我们跟神商量，那我们要跟人商量了那个属灵的带领呢，不会说我自己领受了然后我就去做了，当然我们一定有同工可以来讨论商量这样那讨论商量的人就是那个核心嘛那个核心这样所以跟核心同工商量以后，也透过了祷告先知的祷告然后思想神带领然后明白了然后就做决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属灵领袖的决定是要听也要跟大家可以讨论的不是说一意孤行，就是我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领袖大卫，他是我们看到这个决策的时候是有看见了他是有信心跟随神然后呢又这个尊重大家意见这样。那你说大卫为什么要把约柜搬回来呢这边有写了一句说，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求问神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事吧， 大小事都要求问神呢，是吧？哈，可是扫罗没有求问神哎，你们知道扫罗吗？他后来去交鬼，对不对？嗨，他去拜偶像，啊，神嫌弃他哦。那大卫不一样，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啊，他想要把约柜运来耶路撒冷，让大家一起来寻求神，啊，一起来寻求神。那这件事情到这里是很美好的啦。如果这件事情就停留在这里的话，就哦很好，是不是 good？ 但是啊，你看事情就是不是这样。大卫呢，就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兰，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在那里将约柜运回来啊。然后他们要运回来的时候呢，哎，这个约柜啊，他们将上帝的约柜从亚比亚拿的家里抬出来，好，抬出来，然后放在新车上。乌撒跟亚西约赶车，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可以看见吗？大卫把约柜放在新车上，然后用牛来拉车。这其实是非利士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其实神有讲约柜要怎么抬约柜。好，那在这里就是差错就出在这里了，错了。大卫真的是很有心，他对上帝人很有心，但他用错方法。可见有时候我们真是哈，对神的认识真的准备不足够，空有热情啊，就忽略了神的法则。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新车哎，新车，然后两位祭司哈在旁边赶车，这样就是很尊重上帝。然后大卫跟以色列众人在上帝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唱歌唱。大卫真的很热情对上帝，他觉得对为上帝做了很棒的事情。然后他们用新车运约柜，然后一路唱歌。这里有一个问题来了，神从来没有叫人用牛车运约柜，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照律法，约柜必须由立位人抬的，抗抬那个。你们那个在看立位记有看到，就是用杠穿过那个柜环，不能随意碰触的，所以不会碰到约柜，就是都不会碰到那个约柜，就是扛那个杠这样。然后是要立位人抬的，所以关键出在这儿，关键出在这儿。上帝没有说，上帝说的是立位人抬啊，那结果他就去弄个新车，好，那么新车。所以他们大卫很有热情啦，但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所以这也是叫我们提醒哈，有些事情是可变的，有些事是不可变的，啊，不可变。那你说牧师啊，那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会得罪神？我觉得最不可变的，你们不要紧张啊，等一下牧师会说哈，会说那现在不可变的是什么？啊，那我们来看，好，那因为到了那个基顿的那个河场的时候，牛就失了前蹄啊，就好像要倒了。结果乌撒就是怎么样去扶，晕了晕了，他也扶了，啊，这个约柜，然后就击杀他了。一击杀，他就死在上帝面前。好，就死在上帝面前。好，那你说这个牛怎么会失了那个前蹄呢？怎么会失了前蹄？我跟你们说，因为非利士人，你们记得吧，在撒母耳记上五章到六章，非利士人因为约柜的缘故都生痔疮了。好，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求问他们的祭司，他们祭司说要把约柜送回以色列。结果为什么失前蹄？因为他们用两只从未负轭的乳牛拉车，然后把礼物放在上面，就是刚出生的牛犊，母牛。这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出生的牛犊很好，大概不知道啦，但他们用牛犊，牛犊就跌倒嘛。 好，扭倒就跌倒，就结果好就要去扶。那他们这两只牛乳一直往以色列走，好，一边走一边叫，好，腓力斯人就知道说是耶和华降灾给他们，但这是腓力斯人的方法呀，这是腓力斯人的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好，那大卫本来应该要用神的方法，可是他却用了腓力斯人的方法，为什么会这样？可见他在这个细节具体的做法上，他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是不行的哈。他在这件事上就付了代价了。好，那要跌倒的时候，乌撒就去扶，但是乌撒不可以触碰神的约柜，但他要怕那个约柜倒嘛，哦，所以为了要怕神的约柜倒，他就去扶，但他不认识神。其实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所以这样一下来，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因为本来大卫运约柜回以色列是要放在大卫城，但是不可以的，约柜要放在神的帐幕里，那怎么办？神的帐幕在哪里？在基列耶岭的时候，约柜是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的。好，那这时候神同在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你就说，哇，那这个约柜在途中如果这样跌倒，要不要去救，去保护神的约柜？好，那我们是不是预备好神同在的地方呢？我们有没有很认识神呢？好，如果没有预备好，是不是一个灾难呢？会不会有很多这种问题发生？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救神的约柜，救神的荣耀。看起来好像是好意，但不用，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好，那大卫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心里愁烦，就很烦躁，然后又害怕上帝。他说：“那约柜怎么办呢？就不能运到大卫城来了。”好，这觉得很热心做一件事情，结果不顺遂。好，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所以大卫第一次发现自己亲近神不是只有热情，还需要敬畏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把约柜放到了俄别以东。好。俄别以东，那你知道吗？他把那个约柜放在俄别以东大概有三个月。哇，这三个月就是赚到了，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还有他一切所有的。结果是怎样？神祝福他全家哦。神的同在一定不是咒诅啊，因为那时候想说，哇，这样哦，不敢送回去了。但神要让他们看见，因为人有时候真的糊涂的，糊涂，什么糊涂呢？你不知道神是赐福，不是咒诅，是因为问题是人呐、啊，人做错了，这问题不在于神是不是很可怕，是在于你有没有用对的态度来亲近神。你有用对的态度来亲近神吗？那对的态度又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说哈。所以这里看见就是我们很热心侍奉，但不一定就是一个真正尊重神的方式啊，不一定是真正。那你说如果热心不够还要怎样呢？热心不够还要怎样？因为我们热心里面一定有信心嘛，对不对？但你知道侍奉神哦，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要顺从。我们空有热情、能力、有创意，但你还少了一样事情，就是你要去寻求说，那神怎么说？神怎么说？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事工导向，就是说这件事情怎么做比较好，然后我们就想了很多方法，然后去做这件事。 但我们都没有问说，哎，那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哎，同样的啊，有时候父母就为孩子预备了这个预备那个预备那个，就觉得说，哎，我这是为孩子预备的，好，很好啊，你都为他预备啊，好，但你都忘了一件事，你没有问孩子他要不要。就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啊，我真的很感谢神，就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挑战我说，你是要我还是要教会复兴啊，真的很感谢神给我这个管教，谢谢主了啊，因为给我这个管教以后，我就选择要上帝，所以整个人就轻松了，我就知道我侍奉的是神，不是事工，我侍奉的是我那万神之神，我跟他的关系最重要，我跟他的关系最重要，所以要怎么做，要做什么事，那要在 after， 对不对？排在我跟神的关系里面。所以亲爱的，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不一定会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就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祷告的人，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祷告的人，不是凭血气说话的，是祷告的人。但如果你不是，你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好好亲近神啊？那是祷告的人，他当然就是渴慕祷告了，一定会花时间。OK， 这时候你就会不会那么怎么样，那么困难。你就不会那么困难顺从啊，不会那么困难顺从。第二个就是神的工作不能用单单靠人的方法，对不对？有时候觉得说，哎呦，牛车比较方便，那个立位人扛就是比较不方便嘛。现在现代哈、哦、日新月异啊、哦，可以有很多方法，但不一定适合神的国、哦、啊，不一定适用神的国。这也是我们要注意要小心的，要小心的啊、那我们来想想大卫他这么想渴望，然后有点急切的要约柜啊回来，但当然前面也有提了，他就是很可想恢复跟神的同在嘛，就想要可以求问神啊，所以他里面有热情，有责任，有兴奋，对不对？而且他那时候刚上任当王嘛，啊，如果这时候推进是很好的，哦，然后可能他也觉得说，诶，这个方向对嘛，就去做就好了。你看，有时候细节哈，就是很重要的，啊，有时候我们用做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就会端端，就出事了。对不对？好，出事啊！他忽略了顺服的细节，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是有写的，有写的哈。但他忽略了顺服细节啊。那当然的哈，神不是否定他，所以后来约柜还是被迎回来了啊。约柜还是会被迎回来，就让利未人来扛台啊，按照神的方式来做啊，按照神的方式来做。好，最后要讲了，亲爱家人，那你说啊，这个是这个侍奉神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刚刚有讲了哈，当然第一个就是信心，对不对？然后信心才能够真的彻底的怎么样顺从啊，信而顺服，信而顺从，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信而顺从的人，他在侍奉，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对不对？但虽然你看哦，大卫都当王了，他其实是很成熟，他对上帝的心也是没有话讲的百分百的啊、但因为他忽略了那个细节，好，他就做错事了，就做错事。但我们现在在这里，牧师要讲很重要一件事情哦。做错了没关系，犯错了没关系。我们会不会犯错？会。会不会一直犯错？会。会犯错、大卫他的问题不是他 爱神太少了，就是他急了要去做事情，他没有完全照神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急的时候就会出差错，我也是因为里面有 hurry up 啊，就快快快的驱离啊。那我常常跟自己讲说 ，OK， 来一步一步来，不要急，不要慌啊。那当然现在已经好太多了哈，不急不徐哈，不要急，不要慌啊，来一个一个看，就是看什么呢？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按你的方式，按你的时间，按你的秩序去做。好，那我们有时候一疏忽，我们就哇，事情就差点搞砸了，对不对？好，那这里我们从大卫这里看到一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呢？就是犯错真的没关系，我们不要怕犯错 ，OK， 不要怕犯错。只要我们愿意被打断，只要我们愿意被调整，只要我们愿意重新对齐，事就这样成了。我跟你讲，很多人啊、哦，很多人不管是侍奉神或在工作上，在团体里面，我觉得最困难的人都不是因为怎么做事，最困难的人都是他心里面卡住了。你心里面卡住了特别是高自尊的人，高自尊完全不能让人家说他，一被说的时候就脸一阵红一阵白，对不对？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像这样的人也是很怕犯错的。我曾经讲过，我就是高自尊的小孩高自尊的小孩都不允许自己犯错，好像自己一犯错好像是天崩地裂一样我有跟你们说过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要剪头发然后我们文藻嘛，就是教官都希望我们漂亮一下，所以就希望检查头发就希望我们在耳下几公分这样，但我跟你讲，我都是剪耳上几公分啊，我们教练有一次跟我讲，教官不是教练哈，教官有一次跟我讲说，美翠啊，你头发剪太短了。然后我说谢谢教官，为什么？因为我剪耳上几公分，你永远抓不到我辫子，我就不会犯错。啊，为什么犯错不行吗？就怕被说，不愿意被说，高自尊。亲爱的，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让我们自己不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通达事物的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变通，我们就被我们自己高自尊就给卡住了感谢主，大卫就是一个很可以调整被说的人他是一个以色列王，是一个创始的王，但他知道他是会犯错的，他也愿意重新再决定重新对齐，重新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王。真的，这样的王真的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亲爱的，如果你已经有信心了，你又很会顺服，恭喜你，但是不是还差一个，就是很怕被调整、被打断、被说，说我错了还要重新调整，觉得很麻烦，是这样吗？如果是，这就是你的机会了。今天你听到了这个信息，你知道哦 ，OK， 大卫都会犯错，我犯错有什么呢？那我也要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个可以被打断、可以调整、可以重新对齐的人。是的，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犯错，可以犯错，但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被提醒，我们可以被讲，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打断，我们可以对齐，再来一遍。 我告诉你，当你可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又少了好多鳞片哦，又放松了，又更放松了，更轻松了。那我就要恭喜你，神的话语总是叫我们从神那边得到能力跟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在这个世代幸福的人儿。我们幸福是因为我们可以被说，我们是有弹性的。我们幸福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每一件事都做对的，让这些完美的驱力离开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轻松，可以自由，做一个 I'm okay, you are okay 的人。阿门啊，阿门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用大卫很想要约柜回来这个事件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主啊，有时候我们前面都求问了，也做得很好，但后面在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主啊，但出现问题有什么关系呢？犯错了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是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改变就是了，我们重新对齐就是了。主啊，让那个羞愧感，让那个高自尊不要成为我们跟你关系里面的障碍跟那个抵挡的墙。主啊，让我们可以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在你的创造里面，在我们的犯错里面都自由。主啊，我知道这是何等幸福的事，因为实在是你的爱正全然包裹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也确信我们是一个可以重新对齐、重新调整的人的时候，主啊，在我们的工作上要大大的得力。主啊，你也可以真的是在我们的工作合场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我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